们一起祷告。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再有一次的聚集在你的宝座前，我们仰望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这个房间，我们求你亲自与我们这个聚会同在，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一个说话的人有一个受教的舌头，让我们在这里唯一的是高举你，愿你的恩典与我们这个聚会同在，借着圣灵给我们亮光和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奥秘。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还继续读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要从十八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九节，十八节到二十九节。那么我们请听弟兄读好。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之际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了，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心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
感谢主，我们现在是读的第四个教会，就是推亚推拉教会。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是第一个，我们读过了，斯美纳教会第二个我们也读过了，别加摩教会第三个我们也读过了，现在是读写信给在推亚推拉教会。这封信今天我们是读第二次啊，所以上一次我们是从十八节读到了二十节，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上一次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没有很仔细的来解释它。那么今天我们要比较仔细的来说，看到圣经的内容。比方说这里有一句话，就是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一节圣经上一次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那么这个推亚推拉，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是指着天主教说的。今天天主教 从启示录来二章到三章来看，神也承认天主教是教会，因为有七个教会嘛，有七个教会，也承认他是教会，但是他是一个要悔改的教会，他里面有许多的错误的东西，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那么这里就有提到耶洗别这个人了，这里告诉我们他是自称是先知，第二个他是妇人，第三个他是耶洗别。上次我们只给大家介绍了耶洗别这三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不贞洁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不贞洁，那意思在天主教里面有不贞洁的东西，这是属灵的意思。但是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看一看耶洗别为什么他是不贞洁的，因此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读列王记上，16章，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的16章29节，要读到33节，29节读到33节。
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俄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
好，现在我们来把这一段圣经要和弟兄姊妹把它稍微要把它读清楚一点。这里是说到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亚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这里就说到有两个王，一个叫犹大王，一个叫以色列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要稍微说一点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王叫做大卫，大卫是神所立的一个王，大卫他是以色列王，大卫做了以色列王以后就传到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我们知道叫做所罗门。 就到所罗门。大卫死了以后，所罗门就做王。那么所罗门死了以后，那么所罗门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就继续所罗门来做王。所罗门这个儿子，在他时代，他儿子这个时代，就发生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国家就开始分裂了，就开始分裂。所罗门的儿子当他这个时代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叫做白国，白国的名字也叫以色列国，还有一个是南面的这个国，就叫犹大国。出现两个国了，所以现在我们读的这一章圣经，我们刚刚我们看，啊，这一章圣经就是犹大王亚撒38年，那么就是犹大国，南国叫犹大国，他就有一个王叫做亚撒，传到亚撒。做王的时候，啊，那就是很多代了。亚撒做王的时候，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又有一个王，就叫做亚哈。这是两个不同的王，啊，这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分裂成两个国家，北边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南边一个国家叫做犹大国，这两个国家。一直传下去，很多很多王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读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你就知道。以后这个白国以色列国这个国家就被亚述国灭亡了，亚述帝国灭亡了。亚述帝国灭亡，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不存在了，亚述帝国把它灭亡了，然后只剩下一个犹大国。犹大国到什么时候呢？大概又过了接近100年，犹大国也灭亡了。犹大国是被巴比伦国，巴比伦王，或者叫巴比伦帝国，叫做尼布甲尼撒这个王灭亡了。好，到巴比伦王把犹大国灭亡了以后，整个在以色列里面就没有国了，那就是受其他的国把它统治了，好不好？就没有了。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读到亚哈这个人，就是亚哈这个人，这个王，他是白国的王，是以色列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有一个首都，南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白国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好，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以色列，也就是列王记上的16章29节。啊，请我们看，犹大王亚撒38年， 暗利的儿子亚撒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以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撒玛利亚就是首都，好不好？好，要把这件事情把它弄清楚了。30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犯了什么罪呢？31节就讲，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他前面的王，有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这里又要回到前面哈，前面所罗门的儿子，从这个时候起，他叫罗伯安。从他就开始，就分成两个国家了。南国的开始就是罗伯安，这是犹大国。北国的那个开始就是耶罗伯安，好不好？北国的开始就有一个王叫做耶罗伯安。耶罗伯安他做了南国的王，北国的王以后，他就觉得我统治了以色列国10个支派，他说我就希望他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如果他们都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么以后啊，我的统治的这些百姓，他们的心就向着谁了？就会向着犹大国了，好不好？他不希望他们去，所以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好不好？做了两个偶像，叫做金牛犊，放在哪里呢？就放在北国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叫做大，一个叫伯特利。这两个地方，每一个地方有一个金牛犊。这就是耶罗波安犯了很大的一个罪，他做了两条金牛犊，就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你们就在我们这个北方，以色迦南地的北面，你们就来拜这两个金牛犊了，他们就觉得是耶和华，这就做了偶像了，这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那么现在传到亚哈这个皇帝了，到亚哈了，他仍然在拜这个金牛犊，仍然在拜这个金牛犊，这就是第一个犯的罪。第二个很严重的罪，就是他娶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我们现在会读到圣经，回到圣经来。那么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呢？她这里就讲了，31节，她还以为你亲又拒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西顿是外邦人，外邦人有一个王叫做杰巴利，他的女儿就是他的那个国家的公主，对不对？那么亚哈就娶了外邦的一个公主，一个女儿，这个人叫做耶西别，那么就和他结婚了。那么外邦这个女人耶西别是拜一个偶像叫做巴利，巴黎就是外邦的神了。所以现在亚哈除了要拜两个金牛犊以外，他还要拜一个外邦的神叫做巴黎。那么这个巴黎这个神是谁给他带来的呢？是他的妻子给他带来的，妻子带来的。好，我们就一定要知道 亚哈在以色列人历史上，这个以色列王是对神是犯了罪，一个是拜两个金牛犊偶像，又拜一个外邦神叫做巴利。这个外邦神从哪里带来的呢？是他的妻子耶洗别带来的，好不好？耶洗别又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外邦女人，就把外邦的东西带来了。那么这个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事情。如果我们来查一查这个亚哈的这个时代，亚哈这个时代是多少年呢？亚哈这个时代大概是主前918年 BC。 这个很好记，918，好不好？正好是918，所以很好记。918那个亚哈就做完了，所以主前900年的事情怎么会跑到我们今天新约来了，而且在启示录里面又摆在一个教会里面来把这件事情摆进来，什么意思？好了，这里就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了。好，一定不要只看那个字面，好不好？那么就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了。因着这个属灵的意义，好，我们就要来看了。第一个，圣经里说他是自称是先知。耶洗别这个人自称是先知。上一次我们和弟兄姊妹已经读了关于先知的圣经，在旧约神的确立了许多的先知。旧约神立先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把要这些先知来奉耶和华的名向以色列人说话，来责备他们，要他们悔改。所以旧约的先知是终身的职业，或者叫做执事。旧约的先知是执事。是神立的，神要他们来对以色列人说话。但是我们就说到新约了，还有没有旧约的先知呢？有执事的先知呢？上次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11章，那里主耶稣就说到先知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施洗约翰怎么样为止，就最后一个先知就是施洗约翰了。这是主耶稣讲的，施洗约翰过了以后就再没有旧约的先知了。所以在我们新约时代恩典时代就没有先知了。那你说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圣经里不是讲也有先知吗？今天的先知我们上次说过了，按照以弗所书，按照哥林多前书来讲，保罗都在那里说了，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先知不是一个执事，而是一个恩赐。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先知是一个恩赐，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把它翻译成做先知讲道，好不好？做先知讲道，这完全是两回事情。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彼此聚会的时候，圣灵可能感动一个人，他来有先知的恩赐，他就用圣经的一段话，或者用他自己的见证，他说出来帮助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而不是说，他是一个有职分的先知。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不能够自称自己是先知，那是错的。假如今天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人跟你说我是先知，神拣选我做先知， 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来对你说话，你要打一个问号了，好不好？因为新约没有先知，没有这种职分的先知。新约只是说你有先知的恩赐，你可以在聚会的里面圣灵感动你，你说一些话呀，甚至于说一些预言，那是圣灵感动你，绝对不是一个知识。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了，因为主耶稣说那个先知已经旧约的先知已经没有了，使徒约翰是最后一个。因此今天在教会里面假若有自称是先知，那就是有问题了，那就有问题了。那么今天在天主教里面为什么提到他自称是先知呢？那就是说他认为我就是神把我派来的，神喊我选选我，我就来做先知。如果是这一个，那就是错了。好，这是第一个，自称是先知。圣经里特别说到自称是先知，不是神先选的，他是个假先知。后面马上又就说自称是先知的女人耶洗别，为什么又把耶洗别要说成是个女人？那个先知也有男先知也有女先知嘛，为什么这里又把他说的女人？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在新约里面女人在教会里是代表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请大家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请读29节到32节，29节到32节。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教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了，请我们来注意这一段圣经，这是保罗讲。他说第30节，我们来看，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主耶稣身上的肢体。这里也就说清楚一件事情，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是教会的头，这个一定要清楚。在新约里面，教会是主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23节，23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23节，就是这一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教会，弟兄姊妹，教会一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曾经读圣经，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特别和弟兄姊妹说到，圣经里说到教会在五个方面，其中有一个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今天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属于教会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们都是肢体，每一个人都有肢体。因此这里就说到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是怎么意思呢？那就是第三十一节，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在造了亚当以后，我们知道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对不对？然后神就向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活的魂了。但是当时造了亚当以后，地上亚当是一个单独的叫做男人，他没有妻子，没有女人。然后神就造一个夏娃。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神在造夏娃的时候，没有再在地上拿一颗泥土来造一个夏娃，是把亚当身上的什么一根肋骨取下来，对不对？造了夏娃，意思就是说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是不是这个问题？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就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就说他就叫做女人。什么叫女人？女人就是男人的一部分。但是请你注意啊，不是指着我们来讲啊，这里是指着谁来讲啊？是指着基督和谁？是教会来讲的。那也是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代表基督，因为那个时候亚当还没有犯罪。然后从亚当的身上，就是基督的身上取了一个肋骨出来，然后造了什么？造了夏娃，那就是教会。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第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因此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基督的一部分啊，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一部分，教会绝对不应该脱离基督而自己独立，那就错了。因为教会的头是谁？是基督。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和创世纪第二章，把那个夏娃都叫做什么？女人，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刚刚读的列王记上的十六章，那里说自称是先知的妇人，那个妇人在原文不是妇人，原文是女人，女人。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说到女人的时候，是指着教会来讲的。因此教会不能够自立门户，自己独立，离开了头自己独立就错了。教会只是一个女人，她必须顺服头，她必须顺服头。所以这里就说到自称是先知的女人，就是妇人耶洗别，那就是说在天主教里面，女人就是代表那个天主教她自己，因为我们说女人代表教会吧，她独立了，看到没有哈？她说她自己是先知了。所以在天主教里面的教皇他就独立了，就要顺服教皇了，什么都要听教皇的了，这就出问题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一切要听谁的？听主耶稣的。主耶稣的话在哪里？就是这本圣经。我们一切根据圣经，而不是根据教会说的话。所以今天说有的人还提出来要顺服教会，圣经里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叫顺服教会，好不好？圣经里更没有找一个人出来他是代表教会出头了。所以今天如果一个教会这个女人自己有自己的系统，自己有自己的组织，这是没有的，好不好？天主教就开始有了啊，就开始有了，自己有自己的系统，自己有自己的组织，自己有自己的皇帝，那是教皇，好吧？啊，这些就出来了。因此，圣经里就讲了， 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自称是先知的女人以西别。圣经里为什么要把主前九百年啊那个时候的事情拿到我们新约圣经来讲呢？拿到天主教里面来讲呢，推呀推到教会来讲呢？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推呀推到教会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情况了，就是教会自己做头了，女人做头了，女人不顺服了，有很多的教导都是那里出来的。比方天主教的有一个教导，就是要拜玛利亚，对不对？上次我们说过了，他说玛利亚如果不圣，怎么能够生出一个神呢？主耶稣不是神吗？他能够把神生出来，他一定是圣的，所以就封玛利亚做什么？做圣母了，好不好？因此在天主教里面就封圣就很多了，彼得也叫圣彼得，好不好？而且他们把彼得封为第一任教皇，好不好？天主教的出现，我上次说过，是主后，不是 BC 而是 AD， 主后三世纪到四世纪中间，好不好？主后三百年到四百年中间才有天主教，那个时候彼得早就死了，谁去封彼得做教皇啊？那是天主教自己去把彼得拿来做他们的教皇，好不好？这就是错的。所以他们就封彼得做教皇，以后保罗也是圣保罗，啊，他们的就圣人很多，啊，他们的圣人就可以拜的，而可以向圣人去祷告的，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所以今天任何一个教会不能够离开这一本圣经，不能够离开这本圣经。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要把圣经读准确。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有的地方翻译的不准确，好不好？因为我们中文的这本圣经，它的翻译是根据英文圣经来的。英文圣经没有翻译准确，我们也不翻译准确。而且英文圣经翻译准确的地方，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觉得我们照着英文的翻译，可能我们中国人听不懂。就要把中国人的许多的词汇就用上来了，一用上来了就和原文不能对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原文去。所以最近有些弟兄姊妹就来问我问题，在大陆他们问问题，他们就是看在电脑里面上网看很多人的对圣经的解释，很要注意了。这些人在解释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懂希腊文，也不懂希伯来文，就按我们中文人的意思自己来解释，很多地方就是非常错误啊，非常错误啊。因此，我们要小心，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圣经读准。读准的意思就是要回到原文去，因此我们能够把圣经读准了以后，我们对于圣经里头许多的难题我们都要弄清楚了，否则我们就会把圣经误解了，弄错了。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在天主教里面这里说到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这个意思为什么我刚刚讲了要把主前九百年的事情拿到新约里面来讲，拿到新约的圣经来讲，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就是说教会自己不能出头，教会只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自己传统的教训，有自己传统的一条的规条，这些东西如果拿来和圣经不能对照，就要出很多的问题了。 所以一切要根据圣经，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启示录的第二章，推啊推到教会，就出现这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主耶稣承认天主教里面有他的仆人，看到没有？但是这些仆人已经受了什么影响了？受了耶洗别的影响了，就是受了天主教他那个系统里面的错误的教导的影响。所以他说了容让，我们曾经说过容让这个字就是放任啊，放任。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原来是天主教的，他从天主教改教出来，他改教的时候他就写了教皇的95条罪状，从他来看教皇就违背圣经至少是95条，什么卖赎罪券，是不是向玛利亚祷告，奉玛利亚是圣母，天主教也搞十字军东征，好不好啊？这是他们，都是他们军队也有，天主教的教皇还有广大片的土地，他还是地主，好不好？他也有政治，他也有外交官，好不好？那么你最近看见教皇啊，我看到这个报纸上登的，教皇已经和一些的宗教在搞联合了，好不好？这是非常危险了，好不好？因为教皇自己就认为，他自己认为他就是先知了，好不好？他就是神把他命令了，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上次我们也说过，在天主教统治的时代，那个时候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每一个国家的国王都必须听教皇的命令，如果你不听，教皇就要发一个命令了，就说你不听我的你就下地狱，我就把你教籍给你开除了，就不让你是做天主教徒了啊，就可以把任何一个国家的皇帝都可以开除啊，所以这都是很危险的啊，这一个就是天主教的做法。现在我们又回到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耶洗别在亚哈的时代已经把外邦神带来了，今天的天主教里面也把外邦的许多的偶像也带进来了，好不好？也带进来了啊，这都是很危险的。那么他们一带进来以后，那就教导神的仆人要吃祭偶像之物。上次我们说过什么叫做吃祭偶像之物，吃的意思就是接受或者吸收，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就把它吃进去，我们把它接受进去，然后又吸收到我们身体里去啊，就教导这一个。行奸淫，圣经里告诉我们拜偶像就是对偶像行奸淫，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啊，有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有的人是和木头行奸淫，那就是木头雕刻的偶像，好不好？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圣经里是代表教会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偶像 把他带进来，然后你和偶像联合，你拜偶像，你吃祭偶像之物，最后那就是犯了戒瘾，在神那看，神是不允许的。好，那么我们看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提到，也说到预言，说到天主教有关的预言，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13章。马太福音13章，33节，读到35节，马太福音13章33节读到35节。
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个比喻，因为马太福音13章主耶稣都是讲了撒种，这里就说撒种，那么这里就特别提到天国好像面教，请你注意啊，天国不是面教，是好像面教。那么这个面教就有妇人，这个妇人原文不是妇人，原文就是女人，好不好？那也就是说在教会来讲，教会就把这个面教拿来放在3斗面里面，使全团都发起来。现在我们要说什么叫做教，圣经里说的教就是代表罪的意思。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12章，第1节，我们就读第1节。路加福音12章的第1节。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
你看，这里说的教，看对不对？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是罪嘛，对不对？他是装假的，好不好？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为善，他实际上没有，他外面要装给你看，我就是有。所以主耶稣在说到法利赛人的时候，法利赛人的祷告是要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对不对？为什么？你看我不是在家里祷告，我在外面来祷告给你们看，我大声在那里说，主耶稣啊，我怎么样怎么样？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好，让人家看，你看这个人啊，真是虔诚哦，他站在那里祷告了，好不好？就是让人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里说，你们施舍的时候，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你可以去施舍，不要公开，就不要去吹号，你看啊，我来捐钱来了，我来奉献来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的基督徒团体，把那个奉献人的名字都要写出来，某某奉献多少啊，好不好？这个就给马太福音的第6章有点矛盾了，好不好？那你是说的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不知道右手做的，那么现在都把它公开了，你看啊，所以你看这一个月我捐的最多了，你看那上面不是写了吗？好不好？弟兄姊妹啊。这一个就是法利赛人，这叫什么叫做教，好不好？就是罪。法利赛人就要做这种事情，做表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所以今天主耶稣就说面教，什么叫做面？弟兄姊妹，你知道主耶稣说他就是那一粒麦子，说过没有啊？他落在地里死了， 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对不对？主耶稣就是那个麦子死了，所以我们都是麦子，对不对啊？结出许多子粒来。麦子面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不是呢？那麦子让人磨碎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教会呀、啊、应该是面，什么为什么叫做面？就是把它都磨碎了，磨碎的那个籽粒你拿出来，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是我，你怎么知道哪一颗是哪一个麦子出来的？没有的。我们在主里面都要把它磨碎，就是十字架要把我们破碎了，好不好？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不出头，都不会把我高举起来，因为大家都磨碎了，都变成什么？变成面粉了。今天教会我们每个人都磨碎了，是面粉了。如果要把教摆进来，就把这个全团怎么样，都把罪都进来了，因为教就是罪。这里为什么说三斗面？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三一神，三是神的数字，教会就是三斗面。我们不能在这个里面，绝对不能把教掺进去，好不好？妇人把教掺进来了，就是把罪掺进来了。这一段圣经就是指到天主教讲的，是全团怎么样都发起来了啊，这是很危险的。那么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六节到八节，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油。
好了，你看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了，好不好？保罗说一点面酵就能使全团怎么样都发起来，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只要有一点罪的东西一进来了以后，大家一沾染了，好了，全团都发起来了。所以第七节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你看保罗也讲我们是教会是面嘛，对不对？我们是有酵的面呢，无酵的面呢？我们是无酵的面，我们是无酵的面，应把旧酵除掉，好使你们成为新团。你看第八节，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什么无教饼。好，那是什么意思？你们要吃圣餐吧，对不对？你是圣餐用无教饼呢，还是不用无教饼啊？啊，这里告诉我们必须用无教饼，好不好？无教饼。上个星期六我们这里我们听了一次聚会，就有一个教会请我到他们那去讲道，那么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一天呢，正好也是他们要吃圣餐，我就参加这吃圣餐。感谢主，那个教会他是用的无酵饼，没有用面包，好不好？真的是一块无酵饼。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如果我们一切按照圣经去做，就不会按照我们的传统来做，好不好？我们教会这里教会的头是基督，一切按照基督。如果按我们自己来做，自己的想法来做，那就是女人把面酵放在什么三斗面里面，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到这里，好不好？那么我们主要的今天要把耶西别要说清楚，要把自称是先知的女人要说清楚。那么这一个在旧约的代表和新约不同，那么在新约里面，那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情况，好不好？好了，而且我们也把主耶稣说的话也把它说清楚，好不好？好， 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要问的，现在可能有几分钟可以问。好，
贾弟兄你好。
啊，你好。
刚才的话呢，您在借用《以弗所书》妻子与丈夫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是阐述了这里面的属灵的含义。那么就是像我在阅读这段文章的时候呢，这段篇幅的时候呢，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理解？就除了属灵的这一块的含义之外，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妻子丈夫。
哦，你是提出来，就是我们在丈夫和妻子实际的生活里面，对不对？
对。
好不好？我们应该怎么做？好不好？那么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是神安排的。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告诉我们，神配合的，那就是神配合的。所以不管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看得起你的丈夫也好，你看得起你的妻子也好，你认为他也好，你认为他不好也好，那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这是神配合的。因为是神配合的，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爱。你必须做丈夫的一定要爱你的妻子。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不错的。妻子和丈夫中间的一个关系仍然是爱，丈夫爱妻子，妻子也应该爱丈夫。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和神的性情有份了，我们就有神的性情了。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性情了。当你向你的妻子发了脾气的时候，你当时发脾气的时候，也许你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对不对？但是发了以后，你会觉得里面不平安，里面受到责备。为什么？你有神的生命，你有神的性情。所以当你在一个家庭里面没有爱的时候，那就是神一定会，圣灵一定会责备我们。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有爱的，这是第一个，是神配合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彼此顺服。圣经里讲妻子顺服丈夫是对的，但是圣经里又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所以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你觉得你的妻子没有顺服你，那么你先要回到主的面前，到底为什么他不顺服我，是不是我有问题了，好不好？要看一看。如果丈夫觉得我的妻子不顺服我，丈夫要自己看看，再回到主的面前看啊，不是要你自己检讨，那是主的，回到主的面前，圣灵来指导你。做妻子的觉得我的丈夫你怎么不爱我，很多事情不体贴我，不关心我，如果你碰见这件事情，你要到主的面前去祷告，要主给你光照。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天上的飞鸟神都要养活它，又说到神不允许一个麻雀都不能掉在地上。主耶稣接着又马上讲，就说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好不好？头发是好小的事情，我们每个人什么头发神都数过了。所以主耶稣说，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没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今天他对我发了脾气，我看看神啊，你的旨意究竟如何，好不好？所以夫妻之间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这发生了任何中间的矛盾的时候，要回到主的面前，不是要他回去哦。我们常常都是要他来改，好不好？不是我改，不是我看，所以在主的面前是自己要回到主面前去，啊，然后看我这边主是怎么光照我。我们相信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啊，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圣灵会指教我们。你只要肯回去，圣灵就一定指教。那对方可不可以改变？能够改变。对方的改变不是你改变他，而是神改变他，好不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自己十分顺服的时候，神就会改变对方。啊，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你不顺服，神就绝对不改变对方。你什么时候顺服神，对方一定改变，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我们徐弟兄，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能够更加深入的读你的话语。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教会跟基督徒的关系。
Amen。
主啊，你让我们了解到那自称是先知的跟的分别。主啊，主，我们在这个歪曲不妙的时代，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更加警醒的在你的面前。主啊，读你的话语，听你的话，走前面的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间，在学习中间等等，都要荣耀你。
主啊，
你帮助我们，我们虽然都是软弱，但是靠着你我们就刚强。
Amen。
只有仰望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的跟你的属灵的关系，跟你的祷告，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走前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祈求，
阿门。